柜台就问我说：“你想学什么？”我说：“哦，我想学木吉他弹唱。”嗯，然后他说：“啊，我们刚好弹唱的老师课都满了，那就来一个弹演奏曲的老师这样子，那不然给他上上看。”
哦，所以你一开始是从 fingerstyle 接触到的。
对，那其实也是个意外。其实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大家看到的那个东西都是很酷的，所以大家都直接跳过初级，要直接学。
最难的，
对，所以其实才会有一种它很难的感觉。它其实也是有简单的，
对，
那种《天空之城》啊，那种
宫崎骏系列。
只是弹那个的话，可能就拔不到妹了。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你现在收听的是地表最鏘最闹的广播节目说说说说你爱音乐呀。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拍米亚 DJ MIDI 杨世宏，又到了今天访问歌手的环节。今天要访问这位歌手，我从非常非常久以前就知道这个人，但是真正认识他也是在进入唱片圈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位歌手。某一次的聚会之中，我随意提就直接问他说：“你要不要来啊、等下一个小时你要不要来？”结果他就真的出现了。他出现我也吓一跳，就说：“他竟然愿意来我的局这样。”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创作歌手是李友廷，让我们欢迎他。
嗨、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我想。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去搜寻一下Google 啊，或任何搜寻软体，搜寻李友廷的维基百科，你会看到奖项整个金光闪闪，里面一大堆第一名。
因为就是写出来的，就是第一名才写出来。其实有很多没有名次的，只是没有写出来。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先说，我第一次听到李友廷这个名字是在我大学大一的时候。去比创作比赛，因为各个大学都会办他们自己的创作比赛。
你还记得哪一个吗？
我记得是基隆海洋大学哦，超久远以前的。我是台南人，然后我就听说，只要来台北读大学，然后去比各个大学的创作比赛，然后比的还不错，就有机会被签约，唱片公司签约这样。我们那个年代，然后我就去比，然后就到处什么学校任何。比赛只要我去得到的地方都去比，但是我跟你的
界数比较开，对不对？
对对对，界数有稍微开一点，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大一大二比赛的时候有遇到李友廷，然后后面就比较没有遇到李友廷。对，然后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去基隆海洋大学比他们的创作比赛，海洋之星，对
对，
去比那个创作比赛，然后。自己一个人背吉他坐火车到基隆，我从台北坐火车到基隆，然后再坐公车
对，
超远，然后就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外面就是海，然后基隆大学就是 在海旁边的一间大学，然后进去比赛。你还有印象那一场比赛吗？
一定有啊，因为 我前前后后去海洋去了大概四次吧，后来还有去当评审。
当评审 OK。
对啊，
我对于那次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小小的走廊中庭，然后背着吉他，然后就经过你，你在那里弹你的歌，
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经过他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这个人是谁啊？就弹一些很非常浮夸，然后非常屌的指弹的东西。对，你还有印象这件事情吗？
大概，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我自己就是闲不下来，所以我到处、到哪边空档的时候，我就会。
就一直练，
对，就弹一弹吉他，一方面也是舒缓紧张的感觉啊，
舒缓紧张的感觉。那
对啊，
那你练的东西是你当天要比赛的东西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因为有很多人是，因为你大部分都是大学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比赛，对不对？
对，
我印象中
都有，都有，
因为你那一次比的歌曲是《白音量转小》哦、我印象中，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炫炫的东西。
对对对，我在后台就会非常的紧张，因为自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要比赛，然后就觉得哇天哪，其他人都好强的感觉，我就会自己一直反复练习我要表演的歌。可是其他人，就其他的选手们，通常在后台就会非常的残暴， 他们就会很 free， 就很 chill， 就想说，哎、欸，你也来比哦，哎、欸，其实你也来比哦，加油哦，然后就在旁边弹，然后他们就弹自己超酷超炫的那一套东西，然后根本比赛根本不会弹到的
某种威吓，就像
威吓，
对对对，就那种就是释放气场这样，
对，释放气场，
让你紧张这样，
对，
这种感觉，
给其他参赛者压力，而且每一次在比赛试音的时候。就我上台就自己一个人拿木吉他试音，然后弹弹弹，后台的人就会伸出头，后台那些其他参赛者就伸出头来看。我有一次非常明确听到，就有一个人伸出头来看，然后就回头说：“哎、欸，这个没什么。”然后就回去了。
好过分哦！
对，然后想说：“天哪，这压力超大。”
那有什么的话会怎样？哎、欸，这个很厉害，快出来看这样子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学时期那一段自弹自唱的比赛经验，真是让我。觉得非常痛苦，那你呢？
嗯，我觉得也有好的部分，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比到后来之后，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借口，它可以让你有个借口去找到一些朋友陪你去
啊，
去表演一些歌，例如说你很喜欢一首，例如说 John Mayer 的什么歌，
对，
然后你想要找个机会大家一起来演这首歌，
然后就去。哦，那我们就报一个比赛，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练好
这首歌，对对对对对，就有一个目的。然后那基本上那个奖金，也就是获得的当下就随便找一间店，就是吃掉
吃掉。
对对对，他就是那种，
因为大学比赛奖金通常也不会太高，
就3000-5000这样子嘛，
对对对，三五千。
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说幸福的部分是这个，
因为你那个时候的自弹自唱，就在大学比赛那时候自弹自唱的状态，我觉得是。老师老师的状态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吉他？
我是从要上大学的那个前那个暑假吧。
真假的？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原本就是我高中嘛，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个喜欢的暗恋的女生，然后她就说她喜欢弹吉他创作的男生。那时候她的 model 好像是卢广仲吧，还有杂音、
okay.
你知道杂音吗？一个乐团的。
我会去查一下，
对，有点旧，对。然后那时候就哦，好啊，那就来为了他，然后就来练一下。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毕业了，
对。
后来就自己学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也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就去找乐器行去找老师学，
找老师学。嗯。
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报名的时候，还有柜台就问我说：“你想学什么？”我说：“哦，我想学木吉他弹唱。”嗯。然后他说：“啊，我们刚好。”弹唱的老师课都满了，那就来一个弹演奏曲的老师这样子，那不然给他上上看
哦。Oh, 所以你一开始是从 finger style 接触到的，
那其实也是个意外，因为我就不擅长拒绝别人，我就哦好啊。
可是 finger style 真的是不太适合求偶哎、欸。
对啊，弹一弹，大家都觉得啊前奏还没弹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笑，这是一个 finger style 梗。就大家弹完老半天之后，大家哦，前奏好长哦。
finger style 给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不认识的话 ，finger style 就是指木吉他演奏 的歌曲。
对对对，
就是它是演奏曲哦，它不并不是弹唱的歌曲，
就是纯演奏。
对，但是很多人都是从木吉他自弹自唱开始学，然后大家也比较能 get 到哦，自弹自唱哇，好帅，很浪漫什么之类的。嗯、可是 finger style 那个真。学习之难，那个培养之辛苦，真的很痛。
对啦，其实就是因为他弹的东西就是比较技巧类型的。
对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大家看到的那个东西都是很酷的，所以大家都直接跳过初级，要直接学
最难的。
对，所以其实才会有一种他很难的感觉。他其实也是有简单的，
对，
那种天空之城啊那种，
宫崎骏系列。
只是弹那个的话，可能就把不到妹了。
这可以剪进破口，
可以啊，这很好笑。
宫崎骏老师，
最近在剪垃圾。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
什么？
他最近在剪垃圾。
宫崎骏？
对，我忘记为什么他要剪垃圾了。但是
是比如说像近滩那种剪垃圾吗？
不是，就是在路边捡垃圾，好像是这样子。
还是他有犯法，然后做一些社会劳动之类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待会也想看一下那个新闻。
好，我们等一下回去搜寻一下那一篇新闻。那接下来就是讲到，我觉得其实在你吉他的弹唱跟吉他编曲上面非常显著的，可以大家可以去欣赏跟去认识的作品，就是你2018年的 EP
哦，那边的白娘转小，
对对对， 其他歌也都是啊，就很多大部分的编曲上面都有木吉他的参与。
我自己觉得我编过最难最难，我不想要去面对的歌曲，应该是孙盛熙的《听起来像借口》嘛。啊，那那首是我吉他，我编的吉他这样子。
对。
然后我那时候在录音室录的时候，我就很崩溃，我就想说，天哪，想到有一天我一定会弹那个东西。对，因为那天在
就算不是你弹，也是某一个乐手老师要来
弹这首歌。对对对对对。后来孙盛熙的吉他手就是很恨我这样子。我预计下一张，我想来做一个，就是把木吉他当成是 sample 这样子。
OK，
就可能就例如说，一般我们在刷一个和弦，例如说你按一个 C 和弦，
对，
你拨下去一直拨个四条弦，
对。
但是我要一根一根弦分开录，啊哈，然后去把它拼贴成一个 C 和弦。
OK，
然后把它 attack 拿掉，
把一根弦当做弦乐器，然后四个组起来弦四。
之类的之类的之类的，对对对，然后去做一些 sample 类的东西，然后混音想找郑韵芳，我都想好了，对啊，之后想来玩玩看这样的东西，就现场能不能演就再说。
这样子你的 mixer 会整个就很
对对对，
人生崩溃，一大堆鬼数音轨一堆，
对啊，
可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感觉可以蹦出一些很酷的声响，而且也不是。会有可能也不会像是大家听到的
很
大家平常很
对
很熟悉的木吉他声音，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欸、
想象阶段都是很美好了，开始做之后
就开始做觉得人生崩溃，
就开始怪自己。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要带到这次的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嗯，因为名字实在太长了，哦、我需要看。
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
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啊，那这张专辑里面有找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作人，不管是影像，不管是实体设计等等的，还有当然就音乐的制作人、音乐的配唱老师们，还有音乐的编曲老师们。对你来讲，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或者有趣的事情发生吗？
哦，真的很多。我觉得每一首歌，因为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因为我写歌写很慢，然后这整个制程拖很久，嗯，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又要怕说太消失太久的话，声量会掉下来，所以就最后就采取一个边做边发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几乎在做每一首歌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很大篇幅的故事可以讲、因为你就不会有那种就是一次做十首歌，
对，
然后每一首歌都是像 SOP，
对，
就像是像在做十一首单曲的这种感觉。
了解，因为其实这张专辑铺垫也非常久，从2020年的五月发了第一首，
对，然后总共发了六首到十月，
对，到十月，
十月底，对、啊，
然后在专辑的上架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歌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很多首大家没有听过的新歌，
对、啊、
一起发行。
想到现在好像比较适合这样子的方式，例如说第一首歌《想和你一起》，因为那时候是找 Peggy 制作，许哲佩制作，然后就是撇开音乐的成分，因为其实能够认识 Peggy， 我觉得这就是很梦幻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在他的专辑里面，刘婷也有参与到。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也是 Peggy 粉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但是我最有印象深刻的其实还不是音乐制作部分，是有一次我们在中间休息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叫外送，然后 Peggy 他就叫了一个炒饭，然后他就说不要葱，不要蒜，不要胡椒，然后还
就陈建奇啊，
哦，
陈建奇也不吃辛香料啊，
哦，他们两个都是这样子哦，
对啊，
就是任何他连肉桂到什么什么什么姜什么全都不吃，
我跟你讲。就我有学过营养学、欸，反正你只要吃很多辛香料呢，你的心情就很容易起伏，你的情绪就会比较大哦。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是不吃辛香料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很平静的人类，哦、所以都很灵性的人类。
原来那个仙气是来自于
不
要吃
辛香料。
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所以他不点那些，然后呢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哦，这算挑食嘛？然后 Peggy 他就回了我一句话、嗯，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只是很明确的知道我不喜欢什么，然后我勇敢的去拒绝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而已。”
就透过一个点外送的一个环节，就讲出一句人生金句。
对对对，他就说，他大致上就是说，就是别人可能会碍于，因为他挑食健康这个概念就很像是一种大众的那种价值观
束缚。
对对，他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他拒绝接受别人价值观，他自己对，然后觉得说哇，第一次听到这么严谨的这么华丽的挑食的讲法。
所以你自己刚才讲最后你也觉得是挑食啊？
对啊，因为不吃萝卜就是挑食吧。
我自己是不敢吃萝卜丝，我敢吃萝卜块，因为我觉得丝那个萝卜味超重，就很菜味。
剩下的那三色豆应该也不行，
三色豆我会挑挑红萝卜，对，可是剩下两个我都很爱吃，
很爱、哦、
小朋友式的吃法。
因为其实我觉得三色豆主要它那个会恶心，应该是因为它是冷冻
啊、哦，冷冻
即食的关系。它其实新鲜的三色豆，我觉得就还不错。
等一下啦，李友廷老师很认真在跟我分析三色豆的相关资讯。
我要研究吗？
那你不敢吃什么东西？
我全敢吃。
认真，你从来没有什么东西
不
敢吃，
不挑食就是我的骄傲。除了那时候去厦门演出的时候，
对，
那时候粉丝有买那个当地的特产，叫做土笋冻。
土笋冻，笋子的冻吗？
对，听起来就是竹笋做成的果冻。后来我就去看了那个东西，原来土笋是当地的一种沙虫，
沙子里面的虫吗？
对，叫沙虫。然后它这就是大概跟我两根手指头差不多粗吧。
天哪！
然后因为它那个沙虫的那个分泌的黏液，碰到水之后会变成果冻，
勾芡。
对对，会勾芡，所以它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果冻，然后里面有一只完整的沙虫，然后他还为了展示那真的，还把它切成两半。你可以看到那个剖面，
剖面啊，
然后上面再放香菜、醋跟酱油吧。
他真的是你的粉丝吗？还是 hater？
当地是真的有这个名产。
那你有吃吗？
那个我就不行了，
是不是？你还是挑食啊？
但我觉得不是，
不然是虫子，
这不是挑食，这真的不是挑食。
虽然这一集的节目是在专辑发行的隔天播出，但是我收到他们的专辑试听档，就全部的歌曲在专辑上架之前，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我要自己逼掉这些声音好烦。这张专辑真的超屌。首先我要讲的事情是，这张专辑的曲风非常多元。我自己讲我自己的专辑，我会觉得我自己曲风非常多元，而且非常精神分裂，但是李友廷这张专辑的曲风非常多元，但是不精神分裂，都非常李友廷，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可以做到这件事。好，那我就不再这么浮夸叙述这张专辑啦，我们就要进行专辑的歌曲推荐。
对啊，
如果只有一首歌可以推荐给完全的陌生人，你会选哪一首歌曲？
假如是一个随机取样的陌生人的话，
对，
可能会推荐谁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华语的市场中还是比较好商业的感觉，
好商业，好极度商业，
比较容易让大家 follow 跟上这个状况的
歌曲。我觉得这首不只是有一个商业价值，而且它对于你的死忠歌迷们也是一首非常陪伴他们的歌曲啦，就因为也是谁这首歌也是出来了一阵子，对，大家都对这首歌很熟悉，直到上个月嘛发了谁的
建奇老师制作的版本，
对对，建奇老师制作的版本跟新的 MV， 那支 MV 你有什么录制的时候趣事吗？因为那支 MV 你也有露脸，虽然跟你没有关系，
我只有三秒钟而已。因为那支 MV 其实在拍的时候是五月左右拍的吧？然后那时候找了姚春、姚李木跟曾静华，
对。
然后没想到拍完之后，他们三个发展都
很顺利，
很好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一次算是我第一次真的有跟演员对到戏。那时候虽然都被剪掉了，
你虽然有对到啊啊、所以有剪掉很多有对到戏的地方。因为
有一些
我看 MV， 我只觉得你是文具店的员工，
对，我就是一个文具店的员工，但是我是那个助教的好朋友。
啊、原来有这么深，
对我跟他有点，我跟纯耀有点关系。
OK，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拍的时候，就是我要跟他有一段就是像拉迪赛这样子的画面，虽然那根本就只是咻带过去而已。然后，但是我们就真的很认真的在拉迪赛，嗯，然后在那个短短的在拍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
对，
因为他就会很灵巧的，就是用一些就算我们完全不认识，但是也可以聊得起来的
话题去聊。
然后在我们演到一半的时候，那时候林木就拍了一个内心的尖叫的画面，嗯，他是真的叫出来，
对。在文具店里面，
对，然后他叫出来瞬间的时候，那个整个气氛就
张力很够。
对，那原本大家都很突然大家都变超严肃的。我觉得就是哇哦，演员的那个爆发的张力，
对，就找到对的人来参演这支 MV， 以及找到对的导演跟影像团队，因为他包括导演也是殷正豪，
对，殷正豪导演，
也是拍出像红。这是 MV 的导演，就是他很注重在剧情上面的铺陈， MV 里面用这样子的呈现，我觉得是对很多人都是有共鸣的，而且、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小小的震撼，其实看到后面是会有一点鼻酸的状态、
对啊，因为我相信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都会面对校园生活中的这种群体的相处的
压力，对，不适应跟压力。好，我们不要谈那么伤心的歌曲。我自己想要推荐的歌曲是《直到我遇见了你》。哦，虽然这首歌是比较早期发行的单曲，不是比较早期，就是2020年比较早发行的单曲，在专辑发行之前。但是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不管是你是喜欢听独立音乐，或者你喜欢听主流音乐，都绝对可以吃下去的一首歌。因为包括
自己点头，自己点头。
因为这首歌是你跟李全哲老师一起制作的歌曲，
对对对对对，
而且它也有很多 R&B 的尝试跟 R&B 的音色出现。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推荐大家一首歌曲。
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对我而言最妙的是，就是它会有一种华语 R&B 的感觉，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听 R&B 的时候，通常有分可能比较美系的 R&B，
对，
跟比较韩系的
R&B，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首歌中，我当初做出来的时候，我也不太确定这是什么东西，
对，
但后来我想想，这会不会可能就是某种华语系的 R&B，
台系 R&B 啦，
对对对对对对，讲华语系好长哦，
华语系
好绕口，对，
包括这首歌的 MV。你也有在里面，你在客串你自己各种 MV，
我就知道演一些，因为我跟你讲，你自己的 MV 你自己要演全程的话很累，
很累啊，很累啊。
对，然后你就露个面这样子，很快速的就收工，然后也可以跟演员就是相处一下。
这首歌你担任的角色是街头歌手吗？街头艺人的状态，
然后就是看着温贞菱跟薛之谦在那边
跳舞，
对，
然后殊不知是假的跳舞。
就是那个算是某种开放结局吧，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对啊，
我觉得你反正你整张专辑的单曲跟 MV 的数量都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值得大家去一一的品味。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李友廷到底客串他自己哪些歌曲，跟哪些歌曲是他真的从头到尾都有露脸的，好吗？大家自己去搜寻一下啦。我也非常想要推荐另外一首歌，就我自己个人认为非常有音乐性的一首歌曲。
哦，哪一首？
就当然所有的歌都很有音乐性，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很拽，很嚣张。这首歌叫做《寡》。是叫寡吗？哦、是叫
对对对对对，
因为台语不太好啊。哎、这首歌叫做寡，寡是一个赌博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这是李友廷首次尝试台语歌曲。
对，我第一首正式上架的
台语歌曲，
我之前其实就有写，这算是第三首台语歌，但是之前都没有把它、
发行。
对对对，
那这首寡里面，我之所以会说它很嚣张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两个配器吧？
对。
它只有两个配器，
跟二胡
配上你的人声，然后加一点 lo-fi， 加一点的效果，就是你好像在播黑胶唱片的效果，唱一首台语歌， 我觉得这首歌完全是没有要卖给任何年轻人，他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想法，就是说李友廷做这首歌要卖给谁？第二点是这首歌只有两个配器，然后做的这么的好听。
因为专辑的好处，我觉得也是这个吧，就你可以夹带一些除了 hit song 之外的东西，
你的 idea， 你的概念。
对啊，对啊，然后那个就是否一些比较你的深度的粉丝，或者是比较有缘的观众去注意到那些事情，我觉得这是蛮浪漫的。对，
这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对，哇，这首歌那台语是你原本就会吗？还是
我们家其实是讲台语的，但其实我好像比较没有语言天分，所以我讲的台语其实我们家人都听不太懂。
所以台语你听得懂？
我听得懂。
那你讲的不顺？
对哦，就是讲的不太好。所以其实在写这首歌的过程，我找了非常多的身边的朋友帮忙，然后
去教你一些台语的诀窍。
对，我甚至还用了一个叫做爱台语的
一个
网站。
那是一个网站？
对，他就可以把你把中文翻成
台语。哦，我回去查一下。
对对对，所以我在用那个网站来写台语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荒谬，我就觉得说哦，有人这样写歌蛮好笑。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就是那个网站的用意吧，因为我们就是要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可能就是要把这个有一个语言传承
下去。
虽然好像写完之后就有些人说，就跟我讲说，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太正确的音律的。
真假的干他屁事啊，就你
没有啦，
你都录完了，要不然你付钱啊，你付钱让我进去录音室再修啊。
也不是这样子啊，也不是这样子，总之就是我就觉得就没关系，反正我会继续写下去。
哇，这首歌我最后做的总结就是它是一首非常有音乐性，而且你可以听出来歌手跟所有制作团队互动的一首歌曲，而且加上它是一首台语歌，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听看这首歌，认识一下之前不常听过的乐器。因为我有你的 FB 的好友嘛，对，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所以我知道很多李友廷发的动态啊，他发的东西都非常的天马行空，包括你之前有发过一个动态消息是，如果你跟周杰伦困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你们确定自己会死掉，那你想要跟周杰伦讲什么东西？
好废哦。
然后包括维里安也有讲，也有回一个东西，什么维里安是回什么爸我回来了什么，然后那篇文就笑到爆炸。有一次你发了一个东西，然后我深有同感，就是洗头发这件事情，要去上通告，要去采访，或者要去上任何节目，都会妆发好，所以就很常会去发廊，然后发廊的那个发弟发妹们就会帮你就是洗头发啊，然后问你要不要按摩。但是你那时候发的文是说，
就是他每次帮你洗完嘛，然后因为洗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顺便可能带到一下这样子，
带到一下按摩的部分，
然后要冲水咯，他就说要冲水咯，全还有哪边需要加强吗？然后那时候你就会陷入一个人生良心的二选一，你就觉得说要冲水了吗？我好想再多按一下，但是你嘴巴对，但是你嘴巴还是会说没有，谢谢。
对，就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我每次都说 OK， 就是我想说他们工作很辛苦，但是我还没有爽到。
对，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发那片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次妆法都讲一次，这真的是我最常撒的谎了。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就是对。后来这篇文就被跟我在同一间妆发一起妆发的魏如萱，对，是娃娃，对，然后他就看到，然后他就大笑，然后他就偷偷的跟那间店的经理讲，就是说笑，
下次李友廷来给他按好按满，
还要帮他热敷，
热敷。
后来对，然后后来结果下一次去之后，突然他就一直在按
VIP，
对，还帮我按摩，然后还热敷。我说为什么今天这么突然？他说因为娃娃有交代。然后我觉得超羞耻。对，所以我就加入了 Zoom 的那个
行列
VIP 行列
VIP 行列，
需要里面的会员带才可以进入的热敷的世界。
上一次我们访问熊仔的时候，他因为熊仔那个时候刚好在录你的 MV， 能不能、
嗯、对
这首歌的 MV 录完之后他来接受我们采访，然后他说他去你们拍那个 MV 的现场认识到很多宅的好友们，
对，
包括钢弹
钢弹
钢弹钢弹
钢弹
钢弹钢弹创斗者这个、系列的东西。那你本身也是一个宅男吗？
对啊，其实我玩电动跟看漫画都蛮凶的。
电动跟看漫画，那你有什么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的新的电动吗？新的电玩游戏？
电玩游戏，我最近玩的就是比较前阵子的话有玩对嘛，太七，还有 Overcook。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是 Overcook 吧，
okay.
就是它是一个主菜的游戏，我用 PS 玩的
，PS4，
嗯，
哦、
oh.。对啊，
他们竟然有出到 PS4 的平台。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是那种，我是把它获得白金奖杯的，就是全破，然后全四星。
哦、我看到你发文，全部四星。
对，我是很认真的在玩的那种。
不是啊，可那不是自己一个人玩的游戏吧？你
是
要跟很多人玩，
线上找朋友一起破啊？
他可以线上沟通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好，那我回去踩一下 Overcook 这个游戏。
对，你之后练练也可以来找我玩。
好，我自己是玩 Switch 的任何游戏。
哦，塞尔达之类的，
Switch, 对，塞尔达之类的，任天堂的我都基本上有参与，所以你是 PS 系列的。
对，以前也有玩电脑，像我早期的时候，那种大型线上游戏，都有玩，天堂 RO、魔兽世界。
这个可能跟观众朋友们有一点，
哎、很难讲，好不好？
真的，RO 我玩过 ，RO 我花超多钱。我花超多月卡，然后什么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啊、很多个账号这样子，
同学们就会觉得你很拽，你怎么可以一直玩 RO？ 因为我有付月卡。可是现在那时代已经过了，现在 RO 什么电脑也可以玩，什么手机也可以玩，
其实有点感伤。
对啊，那你 PS 玩过，或者是你最有印象的游戏是什么？
其实我很喜欢《恶灵古堡》的系列，
《恶灵古堡》几？
全部我都几乎都玩过，
全部，
对啊，我最深刻的玩最多的反而是比较冷门的六代，因为六代可以双人、
okay.
双人破， 然后我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在那个放假期间啊，就是跟室友就是两个人在疯狂的玩那个游戏，然后直到退伍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回味。
好，反正你专辑宣传期之后，你回去玩七，七真的是会吓破你的。
我知道，我知道，七我有七我七我不是自己玩，我是看他玩
啊、哦。我也是看，你会看 YouTube 的实况组吗？
会啊，也会看，
也
会看。
我
也
是，我不想玩的游戏，我就看实况组。
话说，好像 PS5 要出8了，
真假的？
对，
我还没有收到这消息哎。二零古堡要出8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克里斯也会出现。然后
OK。
反正我觉得其实这个游戏不管是看别人
玩，这太窄了，克里斯这个东西就太窄了，就是他是恶灵古堡里面一个男主的角色，类似男主的一个角色，反正他们里面有很多男主角啦， Chris 就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其实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有在直播打恶灵古堡，那时候好像是玩3的 remake 吧，然后我觉得玩那个非常非常有直播的价值，因为一来是你自己玩的时候其实真的会很怕，
嗯，对，
然后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到
对对，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个吓到的东西，好像蛮好笑，很值得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就包括你这次专辑制作的时候，你有跟米奇老师制作的《都好》这首歌，然后你们是制作完结束之后，你在漫画店遇到他吗？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就是说好像在聊到漫画的事情吧，然后聊一聊就说啊、哦，天哪，好想看哦。收工之后，我就去漫画店，
嗯，
就是复兴南路的那个艺术漫，24小时的，
这样粉丝都会去艺术漫门口等。
不会啊，没有那么夸张，我没有那么常去。然后后来看一看之后，突然米奇就走过去，我说：“哎、欸，你也来了。”这样子
就遇到他。
对，但其实就是看漫画，就各自看各自的这样子。
所以你平常看的漫画是哪一些类型的？
主要是少年漫画居多。
少年漫画
几乎都有看，因为其实我看漫画好像硬要跟音乐比起来的话，看漫画好像比较算是我的专业、啊。这样子比起来的话，严重了。
这样讲，那你最近要推荐大家的漫画是哪一部？
迷宫饭吧。 算是我近期，
天哪，完全没听过这个、欸、
最新，
我还要去特地搜寻一些漫画的东西，可我完全没有听过迷宫。
对不起对不起，
迷宫饭吗？
对，我最近应该说近期受到推荐看到两部很喜欢的，一部叫来自深渊，一部叫迷宫饭、
来自深渊我听过耳闻过、嗯、可是迷宫饭我真的没有听过。
迷宫饭他是酒井亮子，一个日本的一个算蛮新锐的漫画家，嗯，然后他的内容就是在讲说，就是一般是那种勇者的那种世界观，
对，
然后有一个迷宫，然后里面有很多魔物，嗯，然后他是就是主角，他就是也是很热衷料理这样子，所以他闯进迷宫之后、嗯、他就很现实的在体会说，哦，这些勇者他们其实因为他们不可能带太多食物进去，因为要战斗方便，
对，
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就地去料理迷宫里面的魔物，
魔物们，
所以他是一个勇者加上料理漫画的感觉，然后有点荒谬，然后它中间有非常多作者的幽默，
就异世界加上十级之灵的概念。
对对对对，但是它中间又有很感人、很可爱的部分，就是它在闹跟剧情主线之间，它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点。那你有看那个最近很红的《
鬼灭之刃》吗？
之刃吗？
有啊有啊，一定会看一下的、啊。
你全套漫画都看完了吗？
对，
哎呦，那反正我主要是想要问他这一点，就是我想要提及《鬼灭之刃》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看到 Netflix 上面的《鬼灭之刃》，我真的看到大爆哭。
对，
我其实善意，他在打一些怪物的时候，他的整个状态，我就觉得。哇，完全可以替代音乐界的我。然后我看他在打怪物的时候，然后我就狂哭，
竟然是在哭这个点哭。
对，所以我觉得《鬼灭之刃》虽然是是一个王道漫画，可是我也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的。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在善意的点哭，但你可以去找一下他的外传，他有一篇外传的漫画吗？应该是漫画，对，嗯，就是在讲他在最后在无限城中的他对另外一个上弦的故事，在主片中没有画出来的。
那边
会讲到，善意跟他家人的，
跟他爷爷吧，
对对对对对，还有他哥哥吗？他哥哥，
他有哥哥，
是哥哥吗？还是反正就是他家人？
那我回去搜寻一下这件事情。好，反正就是推荐一下，你要推荐的是。
我要推荐的话应该就是
迷
宫饭跟来自深渊。
来自深渊，然后我要推荐的是鬼灭之刃的所有。好的，那我们要进入李友廷的游戏环节、今天设计这个游戏呢，主要是因为你的 MV， 包括你有很常去客串自己的 MV， 然后包括都好里面一直要憋笑的感觉，就你要在很慌乱的场景之中维持一个很冷静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憋笑是一个强项，所以我们今天要玩的环节就是现在不准笑啦。可是现在不准笑听起来有点古早味啊，
日本节目的感觉，
日本节目的感觉，对，反正等一下我们就是一个人会讲一个冷笑话，然后对方呢就要喊一个 BB 糖。现在大家也知道 BB 糖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一个口哨糖嘛，
口哨糖，笑出来声音就呼呼呼，然后那个 B 声就会很明显嘛，那个人就没有分数，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得分，最后得分最差的人呢，要含柠檬糖果清唱歌曲。那我先讲，你先含 BB 糖。
好好好，
我们有 BB 糖吗？好。
我们 BB 糖吗？没有，
欸、
好，游戏结束。
BB 糖、欸，哎，现在超难找到 BB 糖的。你先笑一下，这李友廷的 BB 糖笑声啊、哦。好，那我要出第一题喽。某个大学教授上课很爱鬼扯，有一天同学 A 终于受不了了，然后同学 A 就说：“教授，上课可不可以不要讲那些543的？”然后教授说。21烂笑话，这不行啦，但
你笑了，你笑了，你笑了，去，
我们哪笑？我只是觉得这不行、啊。
你这样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你要停一分吗？
我一分，我待会喊人的话，我不一定要看着我即兴发威，我也可以闪电你，看我的。
你有冷笑话吗？你现在随身有带冷笑话吗？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好，那我来。
现在这个蛮好吃的，我有点想吃下去。
这声音好响哦。
好，来哦。猎人弓箭射出去之后会变成什么？
猎人弓箭射出，
以射猎人。这样算我有拿分吗？
好烂哦，烂废到笑。
好，一分，换你，换你，换你，换你。
这是你们出的吗？
没有，
我即兴的。Sorry，
好厉害哦！
我靠着笑话打遍天下无敌手。其实现在这含着郁郁场的状态蛮好笑的。
OK， 有一天苹果 Apple 跟梨子说：“我们来比赛，看谁先喊自己的名字就输了。”然后梨子就说：“来啊！”然后梨子就输了。啊！他都不笑，他都不笑，我们节目要怎么录啊？
我就很认真在玩游戏。啊！我要讲了。嗯，
你没有看？
不用啊，不用啊。
所以今天有停都没有，完全没有看我们题目参考哎。好，
接下来这个笑话你要好好撑着哦。嗯，因为再继续撑下去的话，你就可以成为撑住、撑之呼吸。完了，被我讲烂了。No， 不好了，失败，这个不好笑。
好，那我得一分。帮我记录，
这不 OK 吗？
这超不 OK， 撑住。
我觉得是因为用打字的比较有梗。那我来讲一个，我来讲一个。
好，
为什么刺猬很容易怀孕？因为它背上很多刺。
好，我输了。我来出一个。大家去泡温泉，然后呢，男生温泉叫做男汤，那男汤隔壁会叫什么？
女汤，
母汤哦。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录制就到这里。好啦，我就输了啊，怎样？
那我再出一个好了。
好，你再出一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为什么岩柱的头发这么乱？
严肃的头发这么乱，
为什么？
因为大哥没有输。
啊、oh. ！谢谢，
谢谢，
谢谢夏老板。
结束。
反正呢，我们最后结果就是李友廷有超多笑话可以征服我。
没有结果是结果是你太好征服了。
好，那。我们原本的惩罚是要喊柠檬唱歌，就像之前张雨农那一集一样。但是呢，因为没有办法找到新鲜柠檬，所以我们就找柠檬糖果。
新鲜柠檬糖果很难找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没有找到啊。反正就是含着柠檬的糖果，然后来唱清唱歌曲啊。反正我输了嘛，那就我来唱吧。然后等一下再请李友廷清唱一个正确版本，好不好？我事前有吃过这个糖果，真的超爆难吃，
还好，
超恶。清唱一下，真的口水好多，他会一直分泌口水。好，要来喽。谁能够找到我？我唱不好，我们再试一次。我 key 起太高了，拍死，我 key 起太高。谁好？
太低了，
没有，你的 key 很高，我 key 超低耶。Oh. 好，谁能够找到我，在人海中，口水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好，谢谢大家哦，让我们李友廷正式的来清唱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沿着你的刚才 key 好了
啊，不、你可以唱你自己的 key， 因为我 key 很低啊，你这首歌超高的、欸，
是吗？
谁能够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多么希望拥有
一个你让我值得存在。
哎呦，好靠，好烦呢、啊！因为你这首歌，
我怎么觉得刚才的 key 好像还是 Teddy 的？我有没有听？
那首歌一开始是用假音，然后后面再铺成真音这样子。我觉得那首配唱真是不得了。你的那个真音的时候的那个谁啊？你是谁？也一个投放感，你懂吗？谁？
那算是一个意外。
那是意外吗？
就是唱一唱之后，好像突然有个 take 这样，然后就觉得哎、欸、不错，就
试着录着了。
对啊对啊对啊。
哎呦，那首配唱是你自己吗？还是建奇？还是
我跟建奇老师一起
讨论。
对对对，
算第一波吗？也不算第一波，就因为这首这张专辑的单曲非常多波。
对、啊，但其实你可以去听我之前旧的版本，就唱很烂。现在听起来，
不过这谁这首歌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然后大家可以去听看看，然后看看在专辑里面，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然后我相信不管是什么版本，大家一定都会喜欢上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非常有共鸣的一首歌曲。在寻找一个认同感，我想这也是柳婷专辑里面想要传达的一个，到底你会不会爱我的这种概念。嗯、那最后给李友廷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专辑的概念跟他的接下来的，比如说有演出吗，还是一些宣传的部分？
好的，我的专辑《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已经在昨天12月1号的时候全面的上架了，然后呢，在12月5号中午12点会开始贩卖我的巡回专场的票券。
哎呦，
时间是在1月9号台北 Lexi， 1月16号台中 Lexi， 1月23号高雄 Live Warehouse。那假如你想要抢票的话呢？务必在12月5号中午12点准时上线抢票。那因为上次票券蛮快就秒杀了，然后这一次的演唱会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亏本了，就算sold out。所以
为什么还没有开始售票之前就已经亏本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花太多钱。
你会出动什么大象或什么？
就是配置成本、配置啊，然后还有一些灯光啊什么的、就是。
所以不管是怎样，你只要成功的抢到这张票，绝对是值回票价啦。
对对对 对，
超过你的成本的，超过你票的成本的一个演出的形式。
也是希望可以大家就是，假如你喜欢我的音乐的话，也就是务必要参与我的首张专辑的发表，这样子，希望可以见到你们。
嗯哼，而且在这一集里面呢，也会请李友廷分享一下他自己私密的喜欢的歌，包括对他有影响歌曲的播放清单，放在我们播虾的 YouTube 平台里面，让大家去听一听李友廷他非常喜欢的歌曲们哦。好，
对，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谢谢今天李友廷来接受我们专访，
谢谢，
跟大家说拜拜吧。
谢谢 MIDI， 拜拜，
拜拜
，Goodbye。